經爆川普兩次改變就職場地，是為了極端安全考慮。川普或者給 TikTok 90日寬限期，以避免美國禁令。人質交換協議禮拜日生效，以色列總理同川普發聲。菲律賓外長說應該在棘手的里程碑問題上取得進展。美國佛州雙型車內發現31名中國人。南韓機場關閉時間延長，濟州空難調查繼續。大家好，首先很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9日星期日，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美國當選總統川普1月20日宣誓就職，由於天氣原因，就職地點由室外轉到了室內，但是今日又傳出消息，原本訂好的轉入室內的就職典禮突然又發生改變，只是允許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或者是他們的配偶參加，令外界感到詫異，究竟發生了什麼？據 Real American Voice 報導，只是有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議員及其配偶才能夠進入圓形大廳參加川普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這個意味著即使得到當日進入國會的入場券，如果你不是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或者是他們的配偶，你仍然不能夠入去參加川普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有分析認為，合理推斷是有人對川普總統及其團隊形成了極大的安全威脅。之前在拉斯維加斯，川普國際酒店門外引爆特斯拉皮卡車上的炸藥，美國特種部隊成員在生前最後一刻發出電郵給一名退役陸軍情報官，信中透露騷擾新澤西和美東蘇州的神秘無人機是中國秘密武器，這些無人駕駛飛機的速度和隱身性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擁有200萬點擊量的 X 平台大 V 馬特華萊士透露說，川普被迫將就職典禮改在室內舉行，真正的原因是出於極端的安全考慮。直升機正在對這一區域進行掃描，搜尋炸彈和放射性物質，無人機襲擊的威脅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是需要一架攜帶毒藥的小型無人機就能夠殺了任何世界領導人。一旦將人工智能視覺技術應用在這些無人機，就會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任何重要人物如果想外出都必須配備高度精準的檢測系統和頂級的人工智能安保措施。曾經準確預警描述了川普總統遇刺細節的美國牧師比格斯日前發影片再次警告，川普將在近日的集會上很可能在1月19日的一個冰球籃球場館內遭遇致命槍擊。即將回到白宮的美國總統川普去年7月遇刺引爆全球關注，當時比格斯就在事發前3個月預警川普會遭遇暗殺，甚至連細節都描述得相當精確，子彈從右耳邊飛過。2024年川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發表勝選感言，嚴肅而誠摯地說，神挽救了我的生命是有原因的。川普解釋說，神挽救了他的生命的原因是為了拯救美國、重整美國並使其再次偉大。比格斯強調，我們必須祈禱，為川普和他的領導祈禱，並求主保護他的生命。我們需要團結起來，用信仰和祈禱來應對這些挑戰。另一方面，在全球反共的趨勢下，人們最關心的是川普對中共的態度。川普在1月17日星期五和中共黨魁習近平通電話，談及兩國之間一系列的棘手問題，同時中共方面史無前例地派遣國家副主席韓正代表習近平出席川普的就職儀式。就在18日下午，《華爾街日報》報導說，川普想以總統的身份在上任後的頭100日內訪問中國。據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告訴顧問，他希望在就職後訪問中國， 尋求加深和習近平的關係，而習近平因為川普威脅對中國徵收更高關稅而緊張。此外，曾經在美國川普第一任總統任期內擔任其國家安全顧問的博爾頓表示，川普很有可能在其第二任期內邀請北韓領導人訪美或者親自訪問平壤。博爾頓在接受日本 NHK 電視頻道採訪時強調說，川普已經成為首位和北韓領導人會面的美國總統，剩下的頭條新聞就是他是否會邀請金正恩訪問白宮或者親自訪問平壤。我相信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內，這兩件事中的一件或者兩件都很有可能發生。博爾頓澄清說，達成核協議的問題仍然有待解決。有分析認為，他的內閣成員組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抗共聯盟，劍指中共。川普不按套路出牌的方式仲是沒有改變。1月18日，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新聞採訪的時候表示，他很可能再給 TikTok 90日的時間達成一個協議，令這個受歡迎的影片分享平台，避免美國的禁令。他還未決定將採取哪些措施，但是正在考慮在他1月20日宣誓就職後給 TikTok 一個暫緩關閉的機會。一項禁止移動應用商店和互聯網託管服務向美國用戶分發 TikTok 的法律將在1月19日生效。根據這項2024年國會通過拜登總統簽署的法律， TikTok 在中國的母公司有9個月的時間向被批准的買家出售這個平台的美國運營。如果出售 TikTok 的交易在進行中，這項法律允許現任總統給予寬限期。川普通過電話採訪對 NBC 和媒體見面主持人克里斯丁威爾克說，我認為這個當然是我們正在研究的一個選項，90日的寬限期是很可能要做的事，因為這個是合適的，我們必須審慎看待這件事。如果我決定這樣做的話，我可能會在星期一來宣布。經過幾個鐘頭的審議，1月18日，以色列政府通過了加沙停火和人質交換協議，這個協議將在星期日生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六發表了電視講話，再次向哈馬斯發出了警告。同一日，即將上任的美國當選總統川普亦發表了對以哈協議的看法。儘管停火協議原定在星期日生效，但內塔尼亞胡在總理辦公室發布的一份聲明中強調，以色列只有在從哈馬斯那裡收到所有將釋放的加沙人質名單後才會執行這個協議，以色列不會容忍違反協議的行為，哈馬斯應該負全部責任。總理發言人表示，以色列應該在當地時間星期六下午4時，即美東時間上午9時之前，收到哈馬斯將在協議第一階段釋放的33名人質的名單。哈馬斯還未對內塔尼亞胡的聲明發表評論。內塔尼亞胡星期六在電視講話中說，以色列有恢復戰爭的權利，如果與哈馬斯的停火換人質協議破裂，以色列將保留恢復與哈馬斯作戰的權利，並且美國將會支持以色列這樣做。停火協議定在當地時間星期日早上8時30分生效。內塔尼亞胡在電視講話中說，在與哈馬斯的協議談判中，他堅持了3個基本原則。首先，如果協議的第二階段談判破裂，以色列有權恢復戰爭，並會得到美國的支持。其次，他爭取了在協議的第一階段釋放更多的生還人質，並稱自2024年5月的談判以來，他幾乎將這一數字翻倍。在協議的第一階段，哈馬斯預計將釋放33名人質，但其中有多少生還者還不明確。以色列通常將那些已經死亡 但遺體仲未歸還的人質計入官方的人質統計中。根據內塔尼亞胡的說法，第三個原則是以色列將繼續完全控制費城走廊。內塔尼亞胡對哈馬斯是否遵守協議的規則持謹慎態度。他表示拜登和川普都同意，如果哈馬斯不遵守協議，美國會支持以色列恢復戰鬥的權利。1月18日，川普在接受 NBC 新聞採訪的時候分享了他對加沙停火和人質協議的立場。當被問及他對人質釋放的信心有多大的時候，川普回答說，我們很快就會看到。1月18日，菲律賓外長恩里克·馬納洛表示，東南亞聯盟和中國有關南中國海行為準則曠日持久的談判，現在應該在一些棘手的里程碑問題上取得進展，其中包括一項協議的適用範圍，以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等問題。星期六，東盟國家在馬來西亞蘭卡威島舉行高級官員會議，為將在星期日召開的東盟部長級會議做準備。馬納洛是在部長級會議前夕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發表上述評論的。同一日，菲律賓海軍艦艇在南中國海和中國存在對峙的斯卡伯勒淺灘，中國稱黃岩島附近爭議海域，舉行了實彈演習。而中共軍隊南部戰區亦發表聲明，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兩日，南中國海海域組織聯合海空戰巡。東盟和中國在2002年承諾談判達成一項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協議，但是談判一拖再拖，進展十分緩慢。在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馬納洛表示，有關行為準則的討論已經進行了很久，現在應該觸及更為實質性和敏感性的議題。馬納洛指出，這些問題包括行為準則的適用範圍是否具法律約束力，以及對第三方國家的影響。他強調目的就是要令協議有效而具有實質性。南中國海是全球海上運輸的一條關鍵水道，每年通過南中國海運輸的國際貿易價值30,000,000,000,000。中共政府聲稱其擁有幾乎整個南中國海的主權，而海牙國際仲裁法院早在2016年的一項判決中已經否定了北京的主權主張。其他主張擁有南中國海全部或者部分主權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汶萊和台灣。近年來，南中國海爭議海域大體上局勢平靜，相關主權聲索國之間直接的對峙和衝突並不多，但是菲律賓和中國之間的對峙、對抗和衝突卻越演越烈，從而導致雙邊關係持續惡化，已經下滑至多年來的最低谷。另據法國海軍新聞報導，菲律賓海軍星期五出動三艘艦艇，在南中國海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區之內的斯卡伯勒淺灘附近進行了主權巡邏和實彈演習。菲律賓海軍在一份聲明中指出，這次單方面演習旨在保持和提高資產和人員的作戰熟練程度。菲律賓海軍在聲明中說，三艘海軍艦艇上的官兵在演習中參加了聚焦和例行水面作戰訓練，強調艦上官兵展現出操作和管理現代裝備的高超專業技巧，從而確保可以使用這些戰艦協助完成海軍的總體作戰目標。據佛州電視台報導，美國佛州科爾蓋珀斯警方、國土安全部邊境巡邏隊17號上午攔截了一架雙型車和一架豐田轎車，打開雙型車之後發現裡面有31名中國人。警方表示，他們當時接獲疑似綁架的報案，在科爾蓋珀斯攔下貨卡租賃公司
吆喝
的雙型車和一架豐田車， 發現 U 車裡面塞了31名中國公民，這些人身體狀況良好，沒有受傷。警方指出，他們從豐田橋車內帶走了一名女子，正在調查她是否被綁架。目前共有5人因為這宗案件被捕，分別是
U
雙型車前座負責開車的兩個人，以及豐田車內一名古巴男子、一名厄瓜多爾女子和一名巴西女子。科爾蓋伯斯警察局局長胡達克透露，佛州各執法部門正在合作，以便釐清這個是人口販運還是偷渡。從初步狀況來看，這31人應該不是被強迫的，可能是先被運送到科爾蓋伯斯南端，然後步行前往
U 河
雙型車所在位置上車。目前這宗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當中。南韓當局正在持續調查濟州航空班機空難事件。1月18日，國土交通部宣布將班機失事地點茂安國際機場的關閉時間再延長到4月18日。路透社報導，濟州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機去年12月29日在茂安國際機場降落，但是卻以機腹著地並衝出跑道，撞上護欄爆炸起火，造成機上179人罹難。這個是南韓境內歷史上最慘重的空難，只有兩位在機尾的機組人員幸存。發生空難之後，茂安國際機場原定在今年1月7日重新開放，但南韓當局已經延長關閉時間，1月18日再宣布將關閉時間延長到4月18日。另外，南韓國土交通部日前指出，失事班機上俗稱黑盒子的飛行資料記錄器和座艙語音記錄器在空難發生之前4分鐘停止記錄，使現行調查遇到困難。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